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前任的日本航空董事长，也是企业家的稻盛和夫曾经说，好走的路不一定能够把我们带到目的地，相信这一点准没错。我们都不喜欢吃苦，但是如果这是长期下来对我们的灵魂体健全有益处的呢？如果这帮助我们提升自己，迈向更好的未来，就值得我们努力并且有所回馈。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让精灵和您从中有所学习，也彼此勉励，活出健康美好的人生。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和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和心理健康有关。我们前面几周说到如何面对负面的叙事思考，有三个要点。第一，暂时放下手机，尤其是在一天的开始的时候。第二，善用视觉化想象跟注意力，让自己不轻易的陷入负面的漩涡里。第三，要有耐心，改变负面的叙述并不是一蹴可及，是需要时间的。当我们在改变自己负面思绪的过程中，绝对不会很容易，因为我们的大脑喜欢掌控局面，并且以此感到有安全感，即便某些掌控是错误的，即便那是自我破坏。而自我破坏是源自于恐惧跟胆怯，因为相较于未知的情况，一个已知的负面结果似乎比较安全。听起来很矛盾吗？我们带入例子就可以明白了。比如说，明明知道抽烟长期下来对健康有害，但是因为抽烟可以使我减缓焦虑，让我享有暂时的放松跟安全感，所以我还是继续抽烟。你可能会为自己的行为方式找借口合理化，因为那样做比承认自己需要改变来得容易多了。就某部分而言，拖延跟完美主义也是一种自我破坏的形式，这通常意味着你不想要踏上改变的旅程，因为担心自己会失败，或者是没有办法完美的完成。这些思维跟习惯模式会阻碍你在生活中所做的积极改变。但是改变就是在未知的领域和不舒适感当中发生的。改变介于决定做某件事和实际行动的转变之间，在这样的状态中你不可能感到舒适。另外，自我破坏源自于恐惧，是因为你低估了自己，以为一个已知的结果即便是负面的，也比未知的结果带来的潜在危险还要安全。如果你有听精灵上个礼拜五电影星球的栏目，就会发现电影中的男主角振宇就是这样的心态，即便知道自己受到魔王的控制，这是负面的结果，但也比期望可以获得自由所带来的可能危险还要安全。成功的运动员并不是没有恐惧，但是他们最终选择把恐惧转化为激发力，创造出新的触发路径，使他们成长。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目标不是变得无所畏惧，而是变得勇敢。在你我的有生之年，黑暗依然会存在，也许还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成为黑暗中的光，不被黑暗吞噬，而是勇敢地以光面对黑暗。 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克服恐惧，或者是说如何面对恐惧呢？恐惧的相反就是信心，信心一点一点地被建立起来，就能够面对恐惧。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把脚尖伸进未知的领域，并且同时跟你的大脑跟身体说，你是安全的。当你踏入未知的领域，并且意识到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你就可以再踏得更深一点，告诉你的大脑，你可以做出这种改变。这就好像是拉筋一样，不会一开始就用力拉，因为这样很容易会伤到筋骨，而是慢慢的拉，一点一点的拉，直到你的筋骨拉开。而我们知道，开始拉筋的过程不会很舒服，但是如果我们有耐心的持续下去，就可以进步，信心也在当中被建立起来了。如何面对恐惧的另外一个方法是直接跳进深水区。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遇到这种情况，势必得马上改变，有所突破。比如说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进入一间新的公司，被老板指定你就是要上台做简报，而且就在下个礼拜等等。但是还记得经理也曾经在礼拜三的阅读星球栏目里和您分享到，态度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视为一个改变的机会，一个突破的机会，一个信心突飞猛进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挖掘探索事情的新经验，正如你现在正在做的，持续收听心之导航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心灵健康的生活，那么提升心灵的韧性就是接下来精灵要和您进一步挖掘的内容。美国心理学会对于心灵韧性的定义是，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重大压力来源的时候，适应良好的过程。我们如何提升心灵的韧性？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善用急性压力带来的韧性跟能力。在之前的健康星球里，我们曾经花了一段时间一起挖掘探索压力的本质以及应对，就有说到压力并不一定是坏事，慢性压力才是。压力可以成为助力，那就是自愿压力跟急性压力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把握成为好的燃料，使我们有动力往前迈进。自愿压力指的是为了某个正向的目标而愿意承担的相应压力，例如运动、学业的进步、技能的学习等等。慢性压力会产生对身体心灵的负面影响，但是日常生活中的急性压力，比如说求职面试、第一次上台演讲、考试、比赛等等，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增强我们应对未来压力的韧性跟能力。我们对压力的心态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压力的身体反应，在面对急性压力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回应。研究心态领域的科学家艾利亚·克拉姆的某一项实验里，受试者被分为两组，第一组观看了一段谈压力好处的短片，这部短片告诉受试者，压力可以用氧气强化大脑跟身体，增加能量，改善生产力、专注力跟决策能力。第二组观看的短片则是被告知，压力会使人衰弱，会削弱驱动力，阻碍表现，还指出即便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也会在压力下崩溃，并且播出篮球运动员在场上失去冷静的画面。最后，这场实验的结果显示，那些被告知压力对他们有益处的人，会对压力产生正面的生理反应，他们的心脏效率、消耗的能量也变少了。至于没有被告知压力益处的受试者，他们的血压在压力事件期间明显的下降。正如态度是一种选择，面对压力的心态也是一种选择。重新看待压力是帮助我们生活更加健康的宝贵工具。在承受压力和调节压力之间取得平衡，你没有办法靠着读一本书就学会跑马拉松，唯一能够学会跑全程的方法就是透过漫长岁月的训练，在过程中所忍受的痛苦压力，逐步建立对强烈不适感的忍受力。面对负面叙事的改变，面对恐惧压力的来袭，我们可以用跑马拉松的态度应对。我们之所以会陷在负面叙事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一直抓着别人负面的话， 自己负面的经历，甚至是过去的伤害不放。而这些东西会不断地提醒我们，你不行，你不会好转，你永远都是这样。但是当一个人开始紧抓住神的话语，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圣经里，神所说的应许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而建立在神话语上的信心是恐惧的解毒剂，是忧虑的休止符。这信心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所有遇见不如意的事终将变成对我们有益的事；第二，所有的好处神都会为我们保留，不会失去；第三，更好的事情还在后面等着我们。而这让金宁想到旧约圣经中的一段话，和我们今天谈的面对恐惧改变负面叙事非常的呼应。那是在旧约圣经生命记的31章7到8节，当时以色列的领袖摩西已经年老，知道自己不能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于是他把领袖的职责交给了一位年轻神所拣选的接班人约书亚。摩西在众人面前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想这对约书亚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压力的交接。想象一下，约书亚面对的是百万人的队伍，未知的敌人，未曾踏足的领土。从人的角度，他完全有理由陷入负面叙事，对自己说，我不行，我不够资格，我怕失败。但是约书亚相信神借着摩西对他说的话，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句话取代了恐惧的声音，成为约书亚心里的信心叙事。果然在之后的约书亚记里，我们看到他刚强壮胆地带领以色列人面对第一场进入应许之地的战役，耶利哥城之战。他们没有靠自己的军事策略，而是按照神的吩咐绕城7天，第7天吹角呼喊，敌人的城墙就倒塌了。那是信心的胜利，不是因为环境很容易，而是因为约书亚选择相信神的话语，这比眼前的恐惧更为真实，而且更有力量。今天你的生命也可能正在面对耶利哥城，也许是健康的挑战、经济的压力、感情的困局，或者是心中常年累积的负面叙事。但如果你愿意像约书亚一样紧抓住神的应许，把他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那份信心会改变你的思维模式，给你力量面对恐惧，甚至在不可能中看见突破。因为这位真神直到今天仍旧应许，我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让金宁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6章专辑《听见这世代的呼唤》当中的《尽情地微笑》。
黑夜虽漫长，吸收过低谷，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让有恨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伴你擦干昨日的泪水。轻轻地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地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必赐下重生的力量。
轻轻地微笑，别失望沮丧，勇敢地打破冰冷的围墙，
再次昂首踏出信心的脚步，神必陪伴你走每一步路。
Thank you.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26张专辑听见这世代的呼唤当中的诗歌尽情地微笑。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更多探索了面对负面叙事包含着自我的破坏在当中，自我破坏又隐藏着恐惧，所以抽丝剥茧之下，我们谈到了面对恐惧的两个方式，有耐心的渐进式魔术以及直接跳进深水区的立即性突破。要让自己可以面对恐惧，就需要提升我们的心灵韧性，而这就免不了会提到有关于压力的层面。研究显示，在通常的情况下，正肾上腺素，也就是大脑释放的化学物质，以及肾上腺素，也就是身体释放的压力荷尔蒙，正肾上腺素以及肾上腺素这两个系统在遇到压力的时候会同时释放。 但是一群受过训练的人士在参与的一项实验一段时间后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为期两个星期的实验里，研究人员发现，当受试者体内充斥着反压力荷尔蒙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持平静，原因是他们之前有受过压力的训练，而这种情形也可以在擂台上的拳击手身上看到。比赛的时候，拳击手的体内充满着肾上腺素，可是他们的心理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冷静。尼可·维诺拉所写的《Rewire》神经可塑性，用神经科学突破行为模式回圈，终结焦虑、恐慌和忧郁，实现最佳的心理健康，简称神经可塑性。这本书当中就指出了这样的状态在神经科学里称作自上而下的调节，这是大脑控制对压力的情绪反应跟生理反应的能力。自上而下的调节有助于提高压力恢复的能力。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负责推理和逻辑的前额叶皮质可以调节跟压力有关的其他区域活动。这些区域包含处理恐惧跟情绪相关的杏仁核，以及可以引发压力反应的下脑丘。透过这种自上而下的调节，前额叶皮质可以抑制过度的压力反应，促进更具适应力的应对策略。实际的运作会是什么样貌？举个例子，假设你是经常跑步的人，那么在你跑步的中途，你的身体虽然充满着肾上腺素，可是你的头脑却处于平静和流动的状态。自上而下的调节让你主动保持冷静，比如说你甚至可以激励自己跑得更快一点，也可以安抚自己在压力下心情保持平稳。因此由此得到的一个重点是，在一些你处于掌控的环境训练自己承受压力，是可以提高你的抗压性。再举刚刚跑步的例子，如果你是第一次跑步，会明显感受到压力、痛苦、不舒适。可是如果你持续锻炼下去，假以时日，你会觉得跑步变得很容易，大脑也会保持冷静。你身体释放的肾上腺素不会因此减少，因为那是必要的。可是你大脑释放的正肾上腺素却会减少，这表示两个系统之间的连结已经削弱。这种经验可以被转化为抗压性，让我们挺住来自于上司、冲突或者生活中出现状况的时候呈现的急性压力。我们可以透过将自己处在有压力但又知道这是安全的环境里，操练我们的抗压性，提高我们心灵的韧性。有证据表明，心灵韧性与你的环境和周围支持的网络是密切相关，其中有一些是家庭、学校和同伴的支持，因为社会连结会透过情感支持、归属感和共享应对资源来增强韧性。在逆境中，支持网络可以提供安慰和理解，作为压力的缓冲器。归属于一个社会的群体可以培养认同感跟接纳度，减少可能阻碍复原力的孤立感。值得信赖的家人、朋友提供着我们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也提供宝贵的建议，丰富我们解决问题的策略。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创造一个新的正面的叙事。也许你觉得自己身边并没有好的家人、好的朋友给予支持跟帮助，但是你可以在往后的人生中学会培养有正面意涵的关系。人都需要彼此，也需要彼此连结，需要感觉我们并不孤单。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被教导，除非你先爱自己，否则没有人会爱你。但实际上，除非你先体会被爱的感受，否则你没有办法学会爱自己。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大脑图谱是大脑中给各种表情跟姿态编码的区域，它们是透过体感输入而形成的，所以爱的能力不能够孤立地被建立。我们需要爱，尤其是那种不会因我们的失败、软弱、错误的过去而改变的爱。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爱的能力不是孤独建立的，它需要被爱的经验，才能够从内心生出爱的能力。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真正爱的源头就是那位创造我们、认识我们并且不放弃我们的神。神的爱先临到我们，医治我们里面的恐惧跟破碎，恢复我们的身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爱自己、爱别人。这份爱不仅是情感上的温暖，更是一种根基， 一种在困难和压力中扶持我们不让我们倒下的力量。而且神的爱也不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神还把我们放在一个爱的群体中彼此学习，那就是教会。在教会我们敬拜同一位真神，在真理中彼此被建造，在小组我们分享生活，读神的话语，为彼此代祷，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倾听跟劝勉，即便没有血缘关系，却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属灵的家人。这是一种超越血缘的连结，一种属于天国的归属感。在这条信仰的旅程上，你并不孤单。我们可以怎么样进入这样美好、他人没有办法夺去的关系里呢？那就是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了我们的罪，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他的牺牲救赎我们的生命，因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有重生的生命。所以使徒约翰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的爱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关系之上，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再往内往外延展出去。因为你的灵魂定锚是定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也因着耶稣基督有心灵的韧性，可以面对风浪不惧怕。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第6章泥土音乐专辑《幸福》当中的《耶稣在我里面》。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身